在中条山东部地区实施进攻的是日军第35、第21师团以及骑兵第4旅团一部，中国守军是裴昌会的第9军。7日，在飞机和坦克的助战下，日军第21师团从豫西的沁阳和博爱出发，第35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从沁阳以南的温县出发，并列沿着黄河南岸向西突击。中国军队第9军是由浙军和奉军合编而成的部队，曾在忻口会战中与日军苦战，军长郝梦麟不幸殉国。现任军长裴昌会指挥部队拼死抵挡日军的进攻，其据守沁阳至济源公路的第54师72团官兵毙伤日军200多人。8日，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在航空兵的助战下再次猛烈突击，终于突破了第54师的阵地，攻占孟县。日军第35师团继续西进，与第21师团一起合击济源，企图把中国军队第9军包围在济源以东地区。第9军撤出济源既设阵地后，济源城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陷落。军长裴昌辉命令第54、第47师退往济源以西的王屋方向。新编第24师主力和第54师的一个团固守封门口阵地，独立第4旅和该军指挥的几支游击队在孤山一带打游击。9日，日军兵分三路追来，新编第24师和第54师一部在封门口一线与日军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日军在进攻中释放了大量毒气，第54师116团官兵大多中毒。午夜，裴军长接到卫立煌的电话，鉴于日军已突入黄河北岸各渡口，河防空虚，命令第9军撤到黄河南岸建立防线，掩护第14集团军的后方。第9军各师立即向黄河北岸的官阳渡口转移，军直属部队和第54师在日军的轰炸中冒险渡河，午夜时分才渡河完毕，而后续部队就不那么幸运了。11日，日军的持续轰炸导致黄河渡口的渡河设施和船只全被炸毁，第47师和新编第24师已经无法渡河，不得不退回到王屋至邵源的公路附近。徘徊中，他们试图与第14集团军取得联系，但是第14集团军正处在日军的南北夹击下，第9军未能渡河的部队只能跑向济源北面的大山里。
至此，日军控制了中条山地区沿黄河北岸的平陆、园区、济源、孟县等县城，封锁了黄河北岸中国守军退往黄河以南的所有渡口，彻底完成了对中条山中国军队内外侧的双重包围。
11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给蒋介石打电报，说他不能再坚持原地作战了，原因是部队饿坏了，必须突出去找饭吃了。第14集团军总司令部在第93军第10师的掩护下，在中条山里辗转半个月，才得以分散突围而出，部队损失惨重，七零八落的幸存官兵有的向南偷渡黄河，有的向北进入山区。第93军主力在日军战机的跟踪轰炸下疲于奔命，18日抵达太岳山区，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山西新军的帮助下，经过沁源，越过同浦路，由临汾渡汾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直接归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指挥了。豫北的第27军在军长范汉杰的率领下，曾试图策应第14集团军突围， 但是遭到了日军的阻截后，索性全部撤出了晋南地区，向东转入太行山东麓的河南辉县一带。第43军军长赵世龄带着他的基本部队经沁水和翼城躲进福山，其他部队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转来转去。大部队溃散后，少数官兵渡过汾河向西溃逃，后勤人员以及随军家眷在黄河滩上被日军俘虏。中条山西侧的第80军终于撤到了黄河边，因为争抢渡河导致溃不成军，敌人的飞机数架向我部队狂炸，混进我军之敌伪便衣队穿着新编第27师士兵服装，在各部队之间进行扰乱射击，河北民军到处乱窜，一时间敌我阵营无法分辨，所有部队都各自跑散。配属我师之炮兵连因为目标暴露，受敌轰炸较重，该连王连长负伤。我二营营长姚汝崇奋不顾身，率兵抢运火炮与敌便衣队激战，不幸身负重伤，因为无人抢救而殒命。傍晚跑散的各部队陆续集中在南沟附近，当时新编第27师河北民军之溃兵仍与各部队混杂在一起，少数人造谣生事，扰乱军心。军长孔令洵目睹此情，束手无策，竟率军直属部队争抢船只渡河逃跑，并令第165师师长王志奇跟随渡河。此时师直属部队尚未跑回，王师长乃令494团三营营长赵承志率该营护送他们抢渡黄河。河面上拥挤不堪，新编第27师与河北民军散兵千余人争抢船只，鸣枪怒吼之声震撼人耳。亦有抢夺不到船只而寻找木板、木头漂浮过河者，淹死的不下百余人。新编第27师担负着掩护主力渡河的任务，多数官兵坚守阵地，奋力作战。激战中，师长王俊、副师长梁希贤和参谋长陈文嗣相继阵亡。
师长王俊，陕西蒲城人，时年39岁，曾任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跟随杨虎城参加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后，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副师长梁希贤，陕西铜川人，时年43岁，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由于在军中表现优异，从排长逐级升任至县职。参谋长陈文嗣，福建莆田人，时年37岁，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战前已接到赴陆军大学深造的通知。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第五集团军的损失最为惨重，部队被包围后，第17军以团为单位分散向西突围，军长高贵兹与大部队分离，带着少数官兵在日军的包围圈里转了20多天，期间参谋长金行武和副官长王秀全被俘，高军长本人几次遇险并企图自杀，最终侥幸逃了出来，而第17军官兵都已跑散，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四处乱突，最终渡过汾河进入吕梁山的只有4个团， 那些没有冲出来的官兵散落在中条山里不知所踪，向西北方向突围的第三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军从五福舰南渡黄河无望后，军长唐怀元率部开始突围，但是直到11日仍旧无法冲出日军的包围圈。此时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以及第17军军长高贵兹都已不知去向。13日天降大雨，日军的攻击没有丝毫减弱。中国军队第7、第12和第34师凭借山地抵抗，伤亡惨重。山谷里的溪流被官兵们的血染成了红色的泥浆水。14日，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中国官兵尽在大雨中已数天没有吃饭和休息。唐军长召集第7师师长李世龙、第12师师长寸信奇和第34师师长龚炳藩在山谷中的一座庙里开会，决定把伤员藏在山洞里，部队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向外突围。军长唐怀元率领一个团奋力突围渭城，被日军包围在一座小山上。不愿做俘虏的他在日军逼近时举枪自枪于山顶。
唐怀元，云南江川县人，家境贫寒，自幼丧父，母亲在乡绅家做佣人供他读书。他苦读私塾，辛亥革命前入同盟会，继而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加入滇军之后参加推翻清王朝的云南起义，护国战争时是蔡锷手下的一名营长。抗战爆发，他率部北上，在太原会战中与日军苦战于娘子关，其后他的部队驻守中条山3年。此战前他曾对各位师长表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自己将为国家和民族保全人格。
第12师师长寸信奇带领36团突围，但是该团很快陷入日军的追击，大雨倾盆，山路难行，部队伤亡惨重。寸师长的右肩中弹，官兵们用滑杆抬着他继续奔逃。13日，36团又被日军第37师团、第227联队包围，双方在泥泞中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日军联队长上田胜大佐被打死，而寸师长再次负伤，他的右腿被炮弹炸断。由于伤势严重，未免被俘受辱，在一个名叫毛家沟的山坳里，寸师长用平时佩戴的短剑自枪，时年46岁。
寸信奇也是云南人，曾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深受孙中山的器重，曾任孙中山大本营少将参军和中央直辖宪兵司令。
在第3军的指挥序列中，第34师的身份有点特殊。这支部队不是滇军出身，而是由陕军改编而成的。1938年，隶属第5战区第39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中条山作战前，该师突然接到命令，被划归第1战区指挥。这一调动，连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都感到奇怪。后来才得知，蒋介石把第34师的番号给了川军，新成立了一个新编第12军，目的是以给番号及升官为诱饵，调动川军出川抗战。中条山里这支不明不白的部队开始突围了。师长龚炳藩带领部队跑入一个小镇时，陷入日军的围攻，战斗中部队全被打散，军长龚炳藩、副师长王自强、参谋长唐汝昌、政治部主任欧阳英等各自逃命，最终龚军长本人被日军俘虏。
有史料称， 龚炳藩率20000余人投敌。其实龚炳藩的身边根本就没有20000人，只有他的2名卫兵刘印学和赵学仁。无论怎样，战前龚军长就已经满腹牢骚，认为他的部队被无端地调来调去，调到哪里都低人一等，部队始终缺员严重。上边虽然说补充了一点，但远赶不上逃亡的数量。
士兵大量逃亡的原因有三：一是兵役人员贪污腐败，买卖壮丁成为公开的生意。洛阳附近一名壮丁可以卖1000斤棉花或30担小麦，壮丁来了就跑，跑了又被买回来。第34师中就有反复逃跑以致被买卖10次以上的壮丁。二是这一带乡镇的保甲都有民间武装，士兵一旦逃走就被保甲们收容保护起来，部队根本不敢去询问。三是中条山里的生活太苦，只要一听说进中条山，士兵们都争相逃跑。苦到什么程度呢？龚军长的描绘是，第五集团军前线部队距黄河渡口白浪渡120里，第一战区后方勤务部在这里设立粮食供应站，让前线士兵从这里背粮，遇着好天气披星戴月往返需要2天多，遇着刮风或者雨雪天就要3-4天才背一回。士兵要自己推磨，把原粮变成面粉，还需要上山打柴才能有燃料，没有副食，油盐也很困难，士兵营养不够，劳动繁重，疲惫不堪。中条山气候寒冷，士兵在高山放哨，冻手裂足，只有1套棉衣，日夜不脱，夜间睡草铺，变身生虱，虱子传染病名曰回归热或曰阵地热。师医院在前线设立灭虱站，用蒸笼把士兵的棉衣脱下蒸一次，不久虱子又重生。极易流行，重病号送至师医院，缺少医药病床，医院附近进城坟墓。士兵把中条山视为活地狱，强壮者争先逃命，趁夜间放哨之际放下武器逃至黄河边，乘当地人的牛羊皮筏渡河。前线各师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70-80名，少者50-60名，甚至30-40名者也有之。这样的军队纵然号称20万之众又能如何？日军进攻中条山时，八路军向晋南战场伸出了援手。
日军发动进攻的当天，即5月7日，八路军攻入白晋路上的牛寺，捣毁日军的地堡，破坏了铁路。9日又连续攻克同浦路上10几个日军的据点。10日，八路军第129师对同浦路以南、白晋路长治以南、平汉路石家庄以南的各条铁路都进行了破袭。13日，又伏击了日军的运输队，突袭并烧毁了日军位于阳区的仓库。太行山根据地内的八路军，由于受到第一战区与其对峙的国民党军4个军的阻挡，不能向西进入中条山，于是他们向东而出，破坏了邢台附近的铁路，令日军的后方交通中断了3天。
毛泽东特别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告知因为晋南战事危急，国民党方面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因此八路军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是周密考虑情况前提下的有计划的配合。2天后，彭德怀致电八路军所有部队将领，为提高与坚定国民党作战决心，兴奋民众，扩大我之政治影响， 除由129师及决死一纵队各以一部兵力在安阳以南之平汉路、洪洞南北之同浦路先行破击外，我华北各兵团应立即准备于最近期内做较大规模之行动，配合友军作战。
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告一段落之后，仍在中条山里反复搜索和扫荡，继续围歼第一战区失落的零散官兵。直到6月15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
中条山作战的结果暴露出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作战能力严重低下，而当地国民政府的军政官员在日军刚开始进攻时就丢下百姓跑了，他们的惊慌失措和仓皇逃亡也是导致最大之耻辱的重要原因。
战后的史料显示，在中条山作战中被俘虏的中国军队官兵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南洋、满洲国或者是日本本土做苦工，他们绝大多数都悲惨地死于非人的劳动强度和日本监工的虐待。但是这仅仅是中条山苦难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在中条山战场上的溃败使得这一地区的普通百姓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再次于中条山立脚，日军对中条山一带的中国百姓采取了彻底的三光政策，实施了极为野蛮和残忍的屠杀、抢掠和强奸，特别是沿着黄河北岸的平陆、下县、园区、济源等地，日军所到之处，县城与村庄皆成一片废墟，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皆遭屠杀。在疯狂的烧杀劫掠中，日军以屠杀中国平民取乐，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中条山里的百姓为了躲避日军的蹂躏，往往整整一个村镇全部逃亡，除了逃到临近的省市之外，甚至还有辗转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的难民们，因为衣食无着而冻死、饿死和病死者遍布田野山路。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平民被杀害，多少中国妇女被蹂躏，多少人成为异乡的孤魂野鬼，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依旧有人在试图追查统计，但是仍无法取得准确的数字。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